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各位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我自己是潮州人，那么我很感谢主，让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我们同学决定我们要一同学华语，所以在课堂里面，如果谁不讲华语的话，一句话大概是罚一毛钱吧，那个时候。因着这样子，就给自己有比较大的胆量来讲华语。那过去在好多年，让我有机会在东南亚，在其他地方来分享主的话语。那么所以我盼望我的华语你听得不会太辛苦，能够明白。那么我也求主使用我在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得着主的话语。今天我想要跟各位一同来思想约拿书里面的信息，伟大真神。在约拿书里面，你可以看到神实在是伟大，大到他能够掌管自然界，大风大浪。这个礼拜我听到好多的基督徒也分享，感谢主让我们加州有这个雨水，让我们这山火这问题能够解决。我也相信这个是神垂听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神实在是伟大的神。在约拿书你看到，小到一条虫神也可以掌管。但是在约拿书里面，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这些卷书。等一天早上我盼望我们一同来看神的慈爱，他有无限的慈爱。好，让我们先来读好几段的经文。在约拿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翻到之后，请各位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吗？好。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坡，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好，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约拿书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请姐妹念出这段圣经好吗？好，请姐妹。耶和华的话，那最后我们再读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那么这两节我请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然后最后是第十一节，我们就大家一同念好吗？好，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请弟兄们我们一起来念。这是约拿大大不约，扯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干所生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好，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当我来读约拿书的时候，约拿书好像只是讲到约拿一些个人的经历，好像一个故事。那么约拿书里面如果是讲到神学，让我们更加能够认识神的，可能就是第四章第二节。那么从这一节的圣经跟第四章第十一节最后这句，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从约拿书里面，我们正是可以从神的慈爱这个角度来了解更多一点。第四章第二节这里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约拿说你是有恩典的，神是有恩典的。这个恩典的意思就是神给我们有很多是白白的赐予，神所给我们的很多都是很宝贵，甚至我们钱不能买到的。若讲到这个自然界，这个、太阳、空气、水，若要收费的是那个地方的政府向你收费，但神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基督徒想到神给我们的救恩，更加是白白的，不是因着你做了什么工作，不是因为你付了什么代价，神愿意白白的将这个恩典来赐给你。过去这大半年，我有机会在我所住的城市，像我住在泰国的东北部，那地方不是一个旅游地区。我相信讲到泰国，讲到中部的曼谷、芭提雅，南部的合叶，北部的清迈、清莱，很多人可能有机会去过。但我是在泰国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在泰国的东北部，一个叫做坎简，或者他们翻译叫困境，或者是恐境，不在那里有这样的大学。那我有机会去看这位大学的副校长，因为我的一位会友告诉我说，我以前在泰国东北部这个地方侍奉主这个教会有10多年的时间，那么现在我退休了，我没有牧会，我是希望关心那些不欢迎宣教士的国家，不因为我住在泰国，那么我也关心一些他们对福音有兴趣的人。这位大学的副校长，他以前是牙医，那这位牙医他就应该是前年吧，他就患了癌症。其实医生就不一定说医生不会生病，牙医也不一定说牙齿没有问题，不过他就生了口腔癌。他觉得很难过，为什么我是牙医我要患了这个口腔癌呢？不过在那个治疗的过程里面，特别在他慢慢复原的时候，要在学习吃东西，运用这个口腔这个肌肉，我相信是整个孔敬大学，我们那边有东北泰国东北部第一家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位这个物理治疗员帮助他，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你生这个病 大概不是偶然的吧。圣灵就使用这句话，使到这位副校长，他就想，为什么我的病不是偶然的呢？他从小这个佛教的环境里面长大，他常常是想到，当他生病之后，因为有果就有因，我生了这个病有什么原因呢？他想来想去，想到这个物理治疗员帮助他，告诉他说，你的生病不是偶然的，因着这样子就让他有机会也遇到我们一位的会友，也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就介绍他认识耶稣基督。今年一月份我第一次有机会去看他，已经有人向他传福音，问我再向他传福音。那第二次大概是六月份的时候，因为我常常出门，再有机会去见他。第二次当我看他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第一句话问我什么呢？吴牧师，信耶稣是这么容易吗？因为他过去要好好的念经打坐修行，希望能够得到心中的平安，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果效。但当他开始来认识神，我们鼓励他每天祷告，他自己也每天祷告，他感觉到心灵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信耶稣就是这么容易吗？我就告诉他，是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成了，那意思说成功了，救恩已经成功了，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要接受，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位在泰国一位很会读书的人，他的博士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拿这个博士学位，今年他也成为哈佛大学杰出的校友。这个人在泰国人来讲绝不简单，就这些成就，但是在心灵方面，他以前常常要让自己有心中的平安，直到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说，是这么简单的吗？是的，神的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免费赐给我们的，感谢主，神他有恩典，免费的白白的，他也有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所不配的。各位你想，我们哪里配让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可能也听过一句话，就算这个世界上面只有我一个人，耶稣基督也愿意为我而死。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唐崇荣牧师一同吃饭的时候，第一盘菜拿上来就是这个八切鸡，白切鸡。唐牧师很风趣，他说，我们看到这盘鸡的时候，大概我们不会说，鸡啊鸡啊，我要感谢你哦，你为我而死哦，今天晚上我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鸡肉哦。但他说，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我们真是不配，但是神耶稣基督就这样子为我们死在这个残酷的十字架上面，我们实在是不配。就算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各位，我们有离开神吗？
我们有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吗？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明知故犯，甚至是犯了再犯，但神还是等候我们。神的怜悯，就是神愿意将他的恩惠，将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神他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什么是丰盛的慈爱呢？就讲到神的慈爱，他愿意包容我们，他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他的爱是不容易改变。或者我们应该讲，神的爱是一种不改变的爱，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的爱都是不改变的。原来他向人所传讲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信息，神是满有慈爱的神。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怎样爱这些罪大恶极的人。在约拿书第一章，神叫约拿起来要往尼尼微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已经是罪大恶极，神不能够容忍了。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拿鸿书第三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尼尼微城的人当时候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拿鸿书第三章第一节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荒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这讲到这个真是个很不安全的城市，很多人为着得着你所有的，不顾生命，不顾流血，用他们要用的手段就抢夺你的，成为他所有的。有一些是强暴的事情，有一些是暗中这种的诡诈欺骗的手法，要得着别人所有的。但这个城市不单就这样子，拿鸿书第三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都应拿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书，则着淫行诱惑列国，用邪书诱惑多族。是讲到他们所做这两件事情都神所很不喜欢的，一个就是淫乱，有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另外一个就是邪书，依靠魔鬼黑暗的力量，这是神所憎恶的。这个城市充满了罪恶，神说他们的恶大到我的面前，就是说他们的恶，他们的罪恶罪大恶极，到神也不能够容忍了。现在神要施行刑罚，但是神要执行他要做的刑罚之前，他先差遣约拿去到他们当中，警告他们，提醒他们。这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罪恶呢？在约拿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尼尼微城里面，不能够分辨右手左手的也有十二万人，十二万多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 这所讲的是那小孩子右手左手左手右手都不会分的话，那如果加上少年人青年人长年人老年人呢，可能这个城市应该有差不多100万的人口。在我们所看的资料，在当时候应该没有这么多人口的城市。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不能分辨右手左手的，也可以是说一些人不会分是非黑白，不知道哪一件事情是对是不对。各位，他们犯罪，他们罪大恶极，因为他们的观念错了，他们了解错了，他们以为这个是无所谓的，原来这个是神所憎恨的，他们以为这个做没有问题，原来这个是在神的眼中是罪大恶极。因此神要差遣他的仆人去到他们当中宣告神的审判，是神的慈爱。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做一些恐怖的事情，他们做一些不对的事情。最近很多人很注意这同性恋的问题，很多人不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我们读圣经，我们就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就看到今天的人很可怜，他犯了罪不觉得这个是罪，就好像一些吸毒的人，人家去赌博的人，他觉得这个很兴奋啊，觉得做这个带给他们人生的乐趣啊，但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在破坏毁灭他们的人生。神说，约拿，你要起来，你去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今天我很相信神同时呼召你，呼召我来关怀这些神所爱的，甚至在我们心目中觉得他们是罪大恶极没有希望的人，神要使用我们将这个福音，将神大好的信息来传给他们。有些朋友告诉我，你啊，退休啦，为什么还要搬去泰国呢？还要做什么传福音工作？就有一次当我晚上我自己安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还要去分享福音，还要去到宣教工厂上面，我还要用一个退休人士的身份去到一些不欢迎宣教士的地方，有些人觉得危险哦，你不要舒舒服服享受一下吗？当我现在想的时候，我也在祷告，在默想，神就给我一个意念，为什么我要去呢？为什么神要我去呢？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还不认识神，我有机会学会讲泰语，为什么我不去继续关心这个国家呢？这国家周围还有好些是不欢迎宣教士的地方，神给我有机会，为什么我不去呢？神爱世人，今天这些人，神说我岂能不爱惜吗？可能在世界上或在你周围，甚至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当中，有些你所不喜欢的人，有时候基督徒也很软弱，这个人我就不要向他传福音，我不希望在天上也遇到他。有一个两个这样子 在你心中的人吗？神呼召一些华人去做宣教士，带领他们要去向日本人来传福音，有些人心中有很大的挣扎，可能也有听过，哎呀，日本人是我们民族的仇人，我还要向他们传福音。没有多久之前，我听到一位传道人说，感谢主让他不用去向西班牙人传福音。有人奇怪，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原来他过去曾经跟一个西班牙人来买房子，哦，他说那个人很可恶啊，能就是要榨他的钱，要收他很高的利润，就等等，就很不公道，很无理的。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怎样，但他说，应做那一个西班牙人。如果神要我向西班牙人传福音，那就是很难做到了。所以他说，感谢主，神没有呼召我去向西班牙人传福音，不更加感谢主的。当他向我分享的时候，他现在我已经悔改了。我祷告主，如果神真是我要我去那个地方，我也愿意去。各位，罪大恶极的人也是神所爱的。对不对？这个城市，你看到当神呼召约拿去向他们传福音，我们从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神带领约拿，神他曾经逃跑，那么神用条大鱼将他吞了，他在渔夫当中悔改，他去到尼尼微城那边来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那虽然约拿他所做的，我觉得做的十分的不到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市如果要走路的话，要三天的路程。有人研究过，最少要两天多的时间才能够走完，并且他不是单单去观光啊，他又要传道啊，一路走一路传，有人问他的时候，他还应该回答别人的问题，对不对？但他走了多久？一天就收工了。刚才我们说他在本国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同胞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但是那边他讲什么？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说讲的完全是一个审判，一个祸灾的信息。为什么不讲一点神的慈爱？神会有怜悯，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神不轻易发怒，神会有恩典的。完全没有讲应该讲的，他很多没有讲。这是什么呢？我说这个是一位偷工减料的先知。如果你的工人，他们如果为你盖房子做装修的工人是偷工又减料，你感觉怎样？但是也是很奇妙，虽然是这样子，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愿意悔改。甚至圣经说，当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时候，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表示他愿意悔改。不单是外表的作为，他也跟大臣一同下了一个命令，要全国的人包裹 这些牲畜不可以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以喝水。哇，在那个炎热的中东的地方，用这个表示他们愿意悔改的心，并且他也下命令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口中的强暴，不单单有外表，也有内心实在的行为，愿意来悔改。有人说，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当然，在宣教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过有这些历史。因为从加拿大的宣教士去到太平洋里面一个地方，在那边来传讲福音，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当地人为他立了一个石碑，他说，这位宣教士，他来我们中间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基督徒，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全部的人都愿意悔改。有一些在缅甸某一个族的人，过去有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传福音，他们当中的基督徒是叫做 99% 的人都是基督徒。哇，我看到这些，这为着过去在他们中间传福音的宣教士来感恩。但在尼尼微城这个地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果效呢？研究历史的人说，原来在那段时间，在他们中间曾经发生有这个热食，就是这个太阳光，因为这个自然界的那个运作，忽然间整个太阳都无光了，太阳热全食，也发生过地震，也发生过饥荒、瘟疫。在当时的人，他们的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神明要来刑罚我们。人都是有良心的，虽然他们中间很多强暴的事情，不止息的，不能够停止的，很多淫乱，很多邪俗，他们还是一直在做，但可能他们内心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从这些自然界的情况，他们感受到有神明就来刑罚他们，又来施行审判了。所以好像这些都预备了人的心。当约拿先知向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全城的人都愿意悔改。这也是看到什么呢？这自然界的运作，我很相信这个是神的作为，神的预备。这些我们看到，对一个罪大恶极的城市，神有他的恩典，神爱他们。但在约拿书里面，我们更加也可以看到神对于这位不像样的约拿先知，神宽容他。你看这约拿书，我说神是伟大的真神，因为我们看到神用不同的情况来带领约拿来归向真神。当约拿不听神的话，神叫他去东，他去西，神叫他走路要去到尼尼微城，他却走到码头找一个船要做水路的，他做个逃跑的先知。但是在水中他起了大风大浪，原来也知道，就因为他不存服，他说，你们将我丢在水里面，风浪就平静了。果然是这样子， 但同神也预备了一条大鱼让他吞下去。有人说有这么大的鱼吗？很多人也在历史上面找这些例子，但好像香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梁嘉玲博士，他说这个明显就是神的工作，这个是个神迹，神可预备一条这么大的鱼将它吞下去。在渔夫当中，我想在那个环境又腥又臭，约拿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前途会怎样，求生不能，求死不能，在那地方他就悔改，越去了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约拿书第二章是他一个感恩的祷告。你从那个祷告文里面你知道这个先知不简单了，他的祷告几乎全部都是引用圣经的话语，然后神将他吩咐这个鱼将他吐在岸上，那他就去到尼尼微城。但这个先知实在是不像样，做先知不应该有这种表现的。他去传道，刚才我们说全城的人都悔改了，之后他做什么呢？我觉得他应该去做跟进的工作嘛。这些外邦人对神的认识还是很少嘛，就是向他们讲道嘛。但他去到城外带了一座棚，在这里看什么？看你们怎样死。这个他的心情，这个先知做到这个，各位我们觉得真是太过可恶了。但是人就是人，先知也是人，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些软弱。有神制作这个比马术，神叫他一个晚上就成长，所以能够成为约拿一个遮阴的地方。过去两三年我有好几次去到中东，在那边传扬信息，最后一次过去这个六七月份，哇，他们开始有进入夏天，真是很热。当我在外面中午的时候或者上午九点钟之后稍微要走一段短短路三四分钟而已，我觉得那种热浪逼人很辛苦。约拿我体会他的心情，当有这个树荫的时候很舒服很快乐，但是在隔天神用一条虫使到这里这个树枯干了，他就在那边发怒。他说讲的话是怎样的话呢？他要求死，神说你这样的发怒合理不合理？后来他甚至说我发怒到死都是合理的。各位如果你是神，你会怎样对付他？我想你会觉得在那打两巴掌教训一下，但神却是一步一步的帮助他明白神的爱。也感谢主，约拿他现在写出约拿书，就讲出他心中的感受，他的经历。其实这个是很多是很不想要别人知道的，他愿意写出来。为什么呢？让我们知道神对一个不像样的先知神是多么的宽容他。其实我们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了五年十年，会不会有些我们的表现也实在是太过差劲了，太过不像样了？但今天神还是在给我们机会，用很多事情提醒我们，用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悔改，能归向神。约拿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宽容，神的怜悯， 神不轻易发怒，神愿意我们回转。为今天你属灵的情况怎样呢？我属灵的情况怎样呢？你今天是否就是应该起来归向我们的真神？你向他承认你走错路了，你软弱了，你现在愿意归向这位真神。但在约拿书里面，我们也深深的看到，今天无论在约拿的时代，无论在我们今天，神是要遮住我们这般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表彰神的慈爱。神高高在上，很多人不认识神。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你的朋友来读圣经的话，来读神的话，可能你的朋友先要读你的生命。那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别人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见证，做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做一个不再一样的信徒，别人看到你的好行为，会使到他更加愿意来认识真神。你想你还没有信徒的朋友来寻求福音吗？让你的生命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使到他喜悦的生命，他所要渴慕的生命，他所欣赏的生命。我们在一个共产的国家里面，我们的同工跟当地的教会，虽然他们不是很富有，但他们看到有一些在贫穷当中的人，天气很冷，3度4度，这小孩子5、6岁了，没有穿裤子的，男女都这样子，为什么呢？一个就是穷嘛，没有钱买衣服嘛，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缺水，对不起哦，大便小便弄脏了衣服，如果没有穿裤子，不用用那么多水，冲一冲就解决问题了。但他们，我的同工跟当地的基督徒，愿意去派发寒衣，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水的系统的问题，让他们有水可用。去年圣诞节，当地一些官员过去是很憎恨基督徒的，觉得基督徒对他们做了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但他们现在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他们竟然愿意来参加教会的圣诞庆祝。虽然这种可能是一种的外交，但是最少我们看到他愿意第一步来到教会。好几年前，有一位在穆斯林当中侍奉多年的宣教士，他讲这句话，他说，我们不是用暴力侵略的行为来争夺他们，我们乃是在万邦当中，在穆斯林当中，用爱心，用眼泪，用劳苦，用恩慈，为着得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愿意归向上帝，我们愿意祝福他们。各位，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他们没有机会感觉到爱，在共产的世界，在穆斯林的世界，若神让我们有机会去关怀他们，求神帮助我们用爱，靠着神的恩典得着他们。你周围你的家人，你的同学同事，你愿意与他们分享神的爱， 在他们当中表彰神的爱吗？没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今天早上，当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向你说话吗？你愿意有一个怎样回应的祷告吗？你自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求神使用你。之后我带领大家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心中的祷告你都听见了，就你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你的心意，你帮助我们，你赐给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更多明白你的爱，体会你的爱，也愿意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在我的家庭里面彰显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